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三月份还剩十天，九天。结果在昨天看到一故事，挺感人的，一感人就不感人，感人不感人，实际是两个故事。一个呢，先说悲惨的故事，在美国德州有一个叫类似德州 Clubhouse，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德州呢就是烤牛排牛仔的概念。这个人开了一个1993年开了一个餐馆，就叫什么德克萨斯什么牛排馆。在全世界后来做得非常成功，全世界大概十个国家460多间分店，那是非常不得了了。93年开始，2021年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，在这种竞争的，在这种商业竞争如此激烈的，特别是在开餐馆，那是非常成功的。前天周末的时候，这个人自杀了，原因武汉肺炎，中共病毒，他只有61岁，大概，挺可惜的。德州人被人们认为牛仔的风格，那牛仔比较强悍了，比较简单了，我们看着比较单一强悍简单。他对一些事情的毅力呢，通常给人们的概念是这么个概念，很豪爽。但并没有想到说他经受不了疫情的折磨。我们没有经历过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很难想象在沾染中共病毒之后，人们身体上所出现的这种状况到底是什么。给我体会，我只是在新闻报道当中的体会呢，差距太大。它有地区性的不同，它有年龄的不同，有肤色的不同，就是它诸多的不同的东西呢是吻合在一起的，出现了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差距。那这一份相互的差距的本身它带来的影响，又出现一个更有相对比较让人感慨的故事。在佛州，一个老太太92岁，她的先生88岁，两个人前后也是在上周前后大概15分钟相继离世，也是得的武汉肺炎，就在迈阿密的，就在西棕榈滩的叫什么最后什么守护中心。这两个人呢结婚66年，大学毕业结婚，然后就一直度过了一生。两个人的孩子是抱养的，2岁时抱养的一个独生的女儿。男的老头比老太太小，老头呢16岁的时候就去读教堂的学校，然后扭过脸来上大，在大学就到教会里学校去这个读书。他要布道嘛，所以他布道就需要风琴啊钢琴，就找了一个钢琴师，太太就是这钢琴师来了，两个人就好了，然后就结婚了。在他们一生中，没居无定所，辗转整个美国欧洲，甚至在黎巴嫩，他就是以布道作为他一生的一个生命的过程，完全一个生命的过程。那在黎巴嫩出现过战争了，所以当年在19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，他在黎巴嫩是最后一批从黎巴嫩撤出来的美国的侨民。在芝加哥，在不同的美国的不同的州跟教堂，最后落脚在佛州。最后落脚佛州。那令人感触的就是说两个人相继离世，那这个给我的感触蛮深刻的，就是说这两个人都在病毒中死去。德州这个人事业非常成功，一个男人经受不了病魔的困扰。这一对夫妇一生走过了，在他们眼睛里走了神的路，那是神的路。他们很平静的相继离世。人们在探讨婚姻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样的概念 你看到的，它包含着相当传统的人的生命的过程。他成功与失败，在他的眼睛里是一个过程，啊，是个过程。他的过程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平静的一生，却有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缘分的相互的关联。他们可以居无定所，但他们可以相守66年，啊，相守66年。那反过来，我们看到一个在事业上的竞争者，经受不了病魔的磨难，那可能有朋友觉得说，那他也是个结束，对生命的结束、自我的了断，在任何传统的说法中，其实都是不好的。我们刚才说大疫情，在法国，昨天报道，法国出现了全新的变种。8个人确诊，全死了。法国出现了全新的变种，你可以叫法国变种，对吧？你说叫中国病毒，你不高兴。那英国的变种就叫英国的变种，南非的变种就叫南非变种，现在叫法国变种。在法国的西北部，法国的西北部的话，就接近英国英吉利海峡了。这地方叫布列塔尼大区。上周出现了全新的变种，它可以躲过一般的这个核酸检测，8个人全死了，感染力远远超过了全球其他的变种病毒，也比原先预期的更加的致命。它是法国快讯报报道出来的，它是一个海滨城市，发现了79例病例。然后就做了正常的、通常的处理，在处理的过程中，有8个案子不太一样，病例不太一样。然后他们最终检测出来的结果，那7个说原本通过了这个核酸检测，结果后来死了，都是显阴性的。那作为医生，在分析他的病毒的原株之后，发现是变种。而这个地区本身呢，原来呢，他说并不是很多，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过，包括英国、南非、巴西的变种有这么高的致死率。当然，他有个说法，他认为也可能有大批的人染了这种病毒，他们只是测不出来嘛，所以他们只是发现的死的8个人。而在我个人的眼睛里，认为在随着疫苗的产生，变种的病毒在全球主要的国家相应出现，全球主要的国家相应的出现，而且是在不同的地区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如果疫苗走到了一定的范围，我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只是举例子啊。如果整个欧洲地区要求叫做疫苗护照，你没有疫苗，我就不让你来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当疫苗成为全球性的逼迫的行动的时候，会出事情。而中美会谈，我们跟大家解释了，它没有任何道理的中美会谈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习近平扮演慈禧。剩下的人扮演着义和团，边上有个女孩子，只能叫女孩子，我原来没想过她是女孩子。她头发呢是染了灰黑色的，结果竟然被网友们，中共国的网友们把她挖掘出来，是一个华裔女孩做翻译的，大大攻击布林肯不成熟，在外交使团当中不应该有染头发的，那更不应该用华裔女孩作为她的翻译。这是同时被中共国的粉丝们推崇的，叫做中国的翻译。这个人叫张晶，说她长得像赵薇，所以她是美女。她把那张虚化的照片 对比这个叫张晶的女孩，所以就说美国很不上档次，啊，很不上档次，这根本就想不到的，却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媒体当中热搜的部分。战狼外交，杨洁篪，杨洁篪表现出战狼外交的一切。这爷们儿是原来，如果他是爷们儿的话，那李莲英你也得管他叫爷们儿。他原来是加拿大的，驻加拿大的使馆，现在在法国。然后他竟然反对法国学者，这是外交官呢，反对法国学者。他讲出的话说，为什么战狼太多？他没否认自己是战狼，是为什么是战狼？因为疯狗太多。这是外交官说的话。全世界反对中共的全是疯狗。疯狗的称呼，女人的脸的展现，今天中共国上上下下的这些国民，这些粉丝们，就是爱国的粉丝们跟他们的领袖们的生命品质，就这个。所以以后你别叫品质了，你叫了品质两次，说我有品质，就相当于当初我们说北京说这是小姐卖淫的是一样的。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看从这样的字里行间中，你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个今天的中共国国民在中共，在习近平的这个慈禧义和团式的外交之下展现出来的真实的面孔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